请诸位大德翻开楞伽阿耙多罗宝经经本第177页，我们今天从177页第9章明善以义这个地方开始讲起。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把明不实妄想啊介绍完了，那接着我们就来解释这名善以义。佛法里面，在四依法里面，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仪，依智不依事，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你看在这里，依义不依仪。那为什么这个第九章名善以义排在名不实妄想后面呢？因为你要是着了语言文字的相的内容，好，乃至于你从言文字中哦悟到了哦道理了，有道理啊，哦悟到了这个妙理了，那个妙理放不下来，不能消归自信，那个都是属于疑，那个是都是属于不实妄想的。所以你要是走了文字相的内涵啊，那个就是疑，如果那个就是不实妄想了。如果你是从文字相中不值文字的内容，从这里体会到豁然大悟而悟无所得啊，入了这个境界的，你所悟入的那个境界就是义。所以义就是不实，就是那个离的不实妄想的那个就是义。那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把什么是不实妄想都介绍清楚了，所以今天我们再来说明明善以义啊。义是职业标，不能把义当成月亮，就能把指头当成月亮，要透过语言去了解实相，透过语言去悟自信啊，透过职业标去抓到月亮，看到月亮。义是这个内涵。那你如果你把语言的内容抓到了，那就是不实妄想。你放下了这些语言文字内涵，不要去执着它，啊，那就是入了义了。所以佛说法是说而无说啊，是随众生的根基而说啊。那众生听闻佛法要什么？听而无听，是无听而听。为什么消融自信呢？才能够入第一义啊。则明善以义。第一节，请问。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所说，菩萨摩诃萨当善以义，因何为菩萨善以义？因何为义？因何为义？”啊，那前面明不实妄想，佛陀答复了大慧菩萨以后，大慧菩萨啊，师之道佛，佛陀不是常常讲依义不依仪，依义能够开悟见性，依仪啊变成外道了。为什么？心外见法了。所以大慧就请示佛陀：“世尊，如世尊所说，菩萨当善以义，能够善通达文字相、语言相啊，以及那个第一义的内涵啊，文字语言所表达的第一义的境界，要能够善能够了解这个。如果你知道已知道语言文字相而不知道义，你的说法一定是在语言文字上来绕，你帮助众生啊，也是让他走在文字里面的内容绕，就在那外面飘飘飘，你永远达不到那个目的。所以如果菩萨他知道了语言表达那个最真实的意境，他可以用各种善巧方便指到那个点，那个点让众生能够开悟自信的。所以啊，如果你只是广读经教而不懂得提升这个提升你自己的境界，只有靠实践，靠六度，在家居士也靠六度的实践，那这样你就可以往上提升啊！你找到那个悟了这第一义的道理， 你所说的语言文字就能够循循善诱，初善中善后善，最后令众生悟自性了。所以我们常常讲要找名师，那个名师不是很有名气的，是他真正开悟自性。那开悟自性了以后，他又能够啊深入经教，从经教里面啊抓到。所以每一个宗派的很多宗派的祖师都是禅师，他开悟了以后，他从经教里面找到一部分啊的经教，立了一个宗派。像天台宗，他是以法华经为首，显首宗以这个华严经为首，这样来立他的教官，让大家能够到第一。如果他自己没有到这个境界，他怎么能够引导众生入佛之见呢？所以一定要善明语义。那你如果只是在佛学的文字的内涵读很多书，可是没有入第一地，没有悟明心性，那只是在外面飘而已啊，那只是在顶多是在佛学哲理的层次范围而已，因为你没有实证啊，没有入义啊。所以我前面曾经跟大家解释过啊，这也不是说啊，我这个批评我们的方教授啊，方东梅教授啊，他在虽然他是讲华严哲学，但是他的层次就在华严哲学的范围，没有入华严境界，没有真正入第一啊。但是他入了这个哲学已经有悟处了，但是他这个悟处没有办法放下，他有这个哲学的范围。所以这个就需要透过你的真正的去修正啊，做到离一切心啊，有心离了，无心也离了，契会自己的心性，才知道我们的自性才是真正的事事无碍，没有障碍啊，才知道自他之间都是我们心性变现出来，自他之间也无所障碍了。所以他最后呢，他皈依了广清老和尚，因为被广清老和尚所折服了啊，一个华严哲学一个博士蒋经国先生的老师，他最后是皈依广清的和尚，一个啊书没有读很多的一位大德，那是真正的明心见性的老师啊。所以啊，一定要善以义啊，义是语言文字，义是语言文字所证入的那个境界啊。那云何为菩萨善以义啊？什么是菩萨能够善通达言文字跟言文字所指的第一义的境界呢？啊，所以佛经讲一义不一义啊，但是我们没有透过语言是不行的，透过语言你才能够入第一义。所以我前面曾经举例说明，达摩祖师传法的时候，前面三个弟子都有言文字，但是他执着语言文字的内涵。所以一个是得到他的皮，一个得到他的肉，一个得到他的骨，只有慧可大师既皮显用啊，老师有吩咐到老师面前顶礼三拜，回而而坐，既皮显用，你得到我的意义啊，他心里无所依止啊，没有任何一点依止啊，啊，既体既用，既用既体，体用一如啊，既真如既生灭，真如跟生灭是一不是二的，他真正得到他的心髓，这就入了义了啊。那他就能够用各种方法善巧方便接引众生入第一，因为他本身入这个境界嘛，当然他就有办法教化众生啊。所以如佛菩萨为善以义，云何为义，云何为义，什么是义，什么是义？你看在中门里面常常有这个公案，那很多人都在这个公案的文字里面，在那个揣摩那个公案的意思啊啊，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有一个出家人，他问洞山禅师，他问如佛是佛，什么是佛？洞山禅师刚好在织麻，在做那个麻啊，他们以前那个禅宗的试验都要做龙的，龙的需要都用绳子的，用些什么这些日用品的，他们都自己做的。所以你看那个法鼓山 圣严法师那个寺叫龙禅寺，他们要自己 要做事的，他在编那个绳子，人家问他说什么是佛，洞山禅师就麻三金，对不对？麻三金，那很多人就说啊，就让你猜这麻三金哦，原来这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所以是麻三金，他也是佛啊，有情无情，同源种正的同源种智啊，那个字是佛，那是自己想的，那只是想的啊，你也不能说他是错，所以我说你自己的悟处要提升，你自己学习的悟处，你对这个中文的体会你要提升。你看他问他什么是佛，他具体选用随愿随念一法都是道，随念一法都是佛性的显现。什么是佛？佛就是觉嘛，他随念一法，他眼前啊，你问他说为什么不说这佛像是同坐的啊，偏偏他要说麻三经，他那个因缘就是这样嘛，无从解释的麻三经。佛是觉，能够觉得那个麻三经，那不是佛是什么？所以他具体显用什么是佛，佛就是觉。他不讲觉，他把他自己觉的境界讲出来啊，什么是佛啊，他也不说什么啊，发菩提心啊什么，这是法相名词。他具体显用什么是佛，也许他正好在编麻线麻三经，对不对？继续做他的哈。那有的是啊，什么是道，什么是佛啊？云在天，水在瓶，没有只有每指一法都是啊，都具体显用。所以你入了这个境界的时候，随念一法都是道啊，随念一法都是佛法，自在无碍呀、啊。哪有什么真正的啊？这个佛所说的这一切三藏十二部的经典，全都是。去污垢啊，去你内心的染浊，把这个内心的染浊去掉了，恢复他自信清净心，随说一法都是佛法，随念一法都是佛法，二六十中都是道啊。道在哪里？道就在日用平常啊，啊，道就是日用平常啊。但是因为你有所依止，见地就错误了。当你没有依止，一心清净的时候，随缘任命都是道啊，就清清楚楚，何处不是道场。所以啊，那个洞出家人啊，禅师问洞山禅师什么是佛麻三经，这个公案哦，个人的解释不一样啊，但是你自己体会到了，你一看你就知道，哎呀，不能说他错，但是呢啊，他还是在一义的这个范围啊，不是一义啊，义是直指第一心啊，直指你的心法，是直指你的心啊。所以你麻三经，你直指，哎呀，觉吧，自信觉，那就入了，体会到第一的内涵，直指你的心性了、啊。义就是在文字飘啊啊，所以他问得很好，你离了那个妄想，那就明心见性了 啊。所以佛告大会啊，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如说啊。大会白佛言：“善哉，世尊，为人受教啊！”啊，这个问题接着问下来，问得太好了。佛就告诉大会菩萨：“谛听，谛听啊，啊，用心听啊，用心思维啊，善思念之啊，你不要抓在文字啊，不要抓在我解释义的文字，要抓住了，那你就难入了。”当为如说啊，大会白佛言：“啊，太好了，感激佛陀啊。”世尊为难受教，我们一心等待佛陀的开示啊。佛告大会：云何为疑？为言智啊，妄想何活？意焉何？唇舌齿龈颊腹，因彼我言说妄想习气寂着身，是名为疑啊。什么是疑呢？就是言是名言，字是文字，名言文字啊，加上你的妄想啊，你的妄想，你要表达你的思想，所以借用你的我们平时以前教的语言文字啊，语言文字要靠声音表达出来，以言和唇舌齿龈啊，牙齿根的肉啊，所以你看，你如果牙齿跟着肉痛了，啊，或是长了个包，那讲话声音就不准了，啊，所以一定要靠齿龈 或者是我们讲话牙齿破了一个洞，或牙齿掉了一颗，那个声音都变了，变成闹哄闹哄，对不对？所以你没有牙齿，跟那个齿龈健全的牙齿跟健全的齿龈发音都不准的，所以要有齿龈，还有这个颊弧，就是我们这脸的这两边哈，我们面的这两边的颊弧，因比我言说妄想习气记者深呐、啊，是名为矣啊，在一言其意啊，这是心意识言得到的，你的心意识用你的心意识去表达的，不是直下流露出来的，用过你的心意识去体会出来的境界，那就是语言。所以那个语言文字是六意识攀缘得到的，那个意是你第六识言不到的境界啊。所以我们第六识能解深意啊，我们第六识能够解很深的意。所以当你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也许透过你的修为，你体会到这个道理我体会到了，原来我以前学的就是这个道理啊，太好了，那个道理你有所依止，那个理那个道理那个还是我们第六识所缘的境界呀 所以你看在那个圆觉经里面，自责是尽自责是病就是我们四相，那也是一种病，四相我们要金刚经，你要离四相解百灰这四相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对我们凡夫来讲，我相是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人相是执着这个形象是我，众生相是有需求心众生芸芸众生都是希望得到名闻利养富贵长寿，有需求心，种种需求，一般凡夫都是这样。寿者相就执着这一期的寿命是我自己希望健康长寿。但是在自尽四相，在修行人他知道这个身形是假的，但是呢他的我相什么，我悟了这个道理，我悟了这个道理了我现在正得涅槃极尽了，这是我相对不对？那人相是什么呢他知道我悟了，那还有我能悟的我跟所悟的境界以及我得到极尽的心呢都要放下它，放下能悟所悟，这个是入了这个自尽，这个修行人的人相。但是他在用功，他发现我能够放下这个能悟所悟能证所证的心，还有个放下在所以还要再把这个放下来，那这个放下来了，那就是自尽众生相但是到了众生相他再用功，他会发现我还有一个更维系的放下还没有放下，所以还要再放下它。他在努力用功再把那个更维系的放下了，这就自尽的寿者相。那个寿者相可以说已经百尺竿头那个顶上坐了，坐到最顶了，他没有办法再发现了。其实他还有更维系的非法相，我常常举例说明你觉得我已经证空了，后来你发现我还是一一空，还要用两个空去掉前面一个空，后来你又发现我还有空空在，还用三个空去掉前面两个空，空掉前面的空空那最后你还发现我还有一个空去掉前面两个空，在最后的一个空去掉前面的三个空，这个你就没有办法发现了。这是自尽第四个寿者相，这个就是百尺头上百尺竿头顶上坐的那个人，他还要什么，他要洒扫一放，我们叫身心脱落了，这才真正证入了自信，入第一了。所以凡是你所有意识，那是第六识你能够圆得到的。所以你看即使证得那么高的境界，那还是在圆觉经里面还是讲自责自尽四相里面，还是在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里面所以第一的境界是离言说妄想你看你还又说我悟了，我解了，我证了，那个都还是在语言文字的范围里面，还是不离 前面我们所说的啊，这个不实妄想还没有离啊。所以啊，这个因彼我言说妄想习气具着身，是名为已，这是你第六识可以圆得到了。这个境界不管你体会的再深，那都是属于已义的范围啊。那大会云何为义？为离一切妄想相、言说相，是名为义。所以义在言外啊。所以啊，六祖大师跟无尽藏比丘尼说，诸佛妙理义在言外啊，不是在文字里面所标的那个内容啊，不是啊，是要叫你悟啊，悟自性啊。啊，那我举个例子说明，譬如说我们常常讲学习佛法要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啊。六祖坛经说得很清楚，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我们听到这个疑，就是哎呀，我现在会起心动念，说有念念成邪啊，所以我要把它修到无念啊。好，无念，你这一直用功，一直用功，一直用功，到最后呢，果然无念了。哎呀，我见了我这个无念了啊。那这个无念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就念即正了？错了，你还是有个无念在啊。那个无念又变成有念了，有一个无念了。所以无念是什么？有念离开了，无念也离开了，那个就是什么？同底脱，心如虚空啊，不住空相，心如虚空，无虚空之量，豁然荡破，荡荡心无着的境界啊。那你如果你感觉到我现在心是心如虚空，又荡荡心无着的境界，那还是有个量在那里啊，那还是没有办法离开真正的无念啊。所以那个无念就是不能思议的境界啊。那个无念呢，哈，跟有念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为什么哈佛要讲那么多经典，随着个人的因缘去体会佛要讲的真实意。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个无念，你就要从大圣起信论去体会到一心，那个无念就是一心，尽智双明，能所双亡，一心。所以你看，如果你觉得我现在无念了，你看你二心嘛，有个你能够知道无念嘛。如果你现在觉得我心如太虚啊啊，豁然荡惑，还有个你，还有觉得个心如太虚豁然荡惑嘛，还有二嘛，还是在二法相对的境界里面嘛。所以要尽智双明，能所双亡，那真如这个境界就是一心。一心它有含摄二门呢，二门一个是真如门，一个是生灭门。真如门就是那个刚才我讲的那个境界，那个生灭门就是什么？就是你每天处事待人随缘应现所流露出来的作用。所以随念一法都是道，所以真如门是空寂的，生灭门是有作用的，所以它空寂跟作用是合而为一的。所以色不异空，空于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是真正的无念啊。所以无念念即正，是念就是真如之用啊。所以我们常讲佛是从真如心中遍见八十五十一心所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啊。那个真如心就是那个一心二门的真如门，遍见八十五十一心所就生灭门。但是它生灭就是真如，真如就是生灭，我们不见真如，我们只是着在生灭。所以你即使说你觉得我已经证得无念了，你还是不证真如，只是真如变成无念的境界而已啊。所以为什么六祖大师啊在坛经里面那个歇简啊，他请教六祖大师说佛法里面也一样讲不生不灭吗？这心不生不灭啊。六祖大师说是啊。那外道也讲不生不灭啊，那这么外道跟佛法有什么不一样呢？六祖大师说得很清楚，外道的不生不灭是以生止灭，把它压住了，生说不生，灭说啊，生说不生，其实他能生几个心把它压住而已嘛。那以灭止生，用灭把它压住了，灭说不灭，他的不生不灭是有作意的不生不灭，是压住而已啊。佛是经 啊，从本无生，今也无灭啊！真如自性，具体即用，即用具体，圆照法界，像那个镜子在显现外面的境界，照外面的境界，镜子的照性是从来就没有生灭过啊，它永远都是这样。但是里面的影像是浮来浮现，汉来汉现，所以是既真如既生灭。佛的不生不灭是这样啊，所以你要是执着，佛讲无念，你看，你就抓住那个无念，就变成有体无用了。所以你要知道无念。无有念，无无念，可是你也不能知道说无无念，无有念，那是什么个境界？你要体会它无有念，无念的那个真心的体用啊，那是真如门、深入门是同时的，那是正入一心，无有念，无无念，但是呢，念就是真如之用，它是什么呢？一心二门呐、啊，要体会到这么近、这么深呢 啊，体会到我们真如本性的具体即用，即用具体，那才是真正的无念的、啊。那个无念念即证，是由无二念皆离的，但是中间有作用啊。你如果有无二念多离了，没有作用，那是以生止灭，以灭止生的境界哦。所以你想想看，意义不容易入啊。意义你要体会到这个真理，你这样去用功修行，哦，你才整个能够入佛深意呀、啊。啊，那我们的不执着一样。啊，经上啊，法师也常开示讲，不执着不分别啊。你要是抓着一个文字，我不执着不分别，你执着一个执着，执着一个不执着，执着一个不分别，变成糊里糊涂了，不知道是非了啊。不执着不分别是什么？因为你执着了，所以跟你讲不要去执着它，哈、啊，对不对？用不执着去破执着了，等到你执着破了，不执着也要。理下来了，那个时候就随顺众生的执着而执着，执着跟不执着是一件事，这才入不二法门了、啊。所以佛法是不二法门啊。那因为你有分别取向，所以叫你不分别，不要去取向。如果你用不分别去弃掉了分别，你还是执着不分别，那你怎么能够和光通尘，处事待人接物吗？所以你学习佛法一定要知道什么，万法皆空啊。这些境界没有一法可以得到了，都是你一心的三谛里变现出来的幻影呐、啊，所以你才能够真正做到分别就是不分别啊，你才能够从一中观一切啊，从平等中观差别，这样的境界才叫做分别即是不分别啊，这才叫做不分别不执着的境界啊。你见的事情都是有，你怎么能够做到不分别不执着吧？那一定是做到断灭。啊，那个真正做到不分别不执着，一定要体会到知法空相啊，一定要知道的一时境界，万法全是即理啊，是一个无声的境界，你就做到这个境界了。所以你看看，意就是要达到这样啊。所以你透过文字，你体会到啊，比如我刚才。跟你讲的无念，你知道那个无念，你做到无念都不是真的，你做到无有念、无无念都不是真的。为什么？你没有办法相应到一心二门呢、啊？三大那个一心真如门、生灭门，生灭门开出向大用大，那个都是在啊无念的境界里面呢、啊。因为呢，无念有这个体，但是它有它的作用啊。当你不作用的时候，荡荡心无着啊；作用的时候，大吉大用啊。所以因何为义？为离一切妄想言说相啊，这四名为义啊，这义在言外了、啊、那义简单讲了哈，比如我刚才简单用几个例子，无念好、哦、你抓的无念是疑啊，那如果真正他表达是无有念、无无念是义，但是还是在疑，因为你还是觉得无有念无无念的、啊、你了解我意思吗？你还是不能入啊，所以我还要再举一心二门尽智双明的境界啊。你知道我无有念无无念，你还是在相对里面的、啊、所以入了一心，那个叫做什么？直下承担呢、啊、言以道断，心行除灭，言以道断，直下承担，直下慧起啊，啊直下去感受体会啊，那一心那就二门了 啊真如门、生灭门，真如门是体，你极尽的心体，生灭门是作用，那真如门跟生灭门的作用是一不是二，所以叫体用一如。但是在修正观照的过程中，有从体起用，又舍用归体，那是止观双应的境界。到了成就的时候，是即体即用，即止即观，即观即止，止是真如，观是生灭，观是作用，是向大跟用大，那就成功了。所以啊，义要把它 诉说能够达到这么广，能够说到这么广范围，说到这么广。所以佛法是活活泼泼的，你看佛法不是在寂静不动的。所以你看真正大圣的佛法都是问如何修行才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那是大机大用普度众生啊，要有作用，有这个心体，有这个大智慧的心体，就要显大智慧的作用啊，意义都是指在这一点啊。啊，那接下来啊，这是名为义，那义要怎么入呢？义要怎么入啊？所以大会菩萨摩诃萨以如是义，独依净处闻思修慧，缘自解了向涅槃城，习气生转变仪，自觉境界观地地中间圣境意象，是名菩萨摩诃萨善意啊。我觉得告诉大会菩萨，菩萨摩诃萨以如是意，你看如是，他讲如是，如是叫什么？如是真如，是这个样子啊，真实如此的本来面目。如你真实如此的本来面目，我们现在不是真实，我们现在是心意识，不是真实如此的本来面目。我们念念往外攀缘，念念取舍分别，不是他真实本来父母未生前没有受污染的清净心地。那个如就是你没有受污染，不着于有，不着于空的那个极净的心地。你不要去想这个相，当你如果真正相应到极净心地的时候，你根本感觉不会去感觉有这个身体的。就像我们的江老师，他很会修静坐，他做到了某一个程度，他就会感觉身子都不见了，只剩个空空的心而已 啊但是能所没有双亡，还要再提升。你看当你能够觉得你啊，你闭着眼睛到了某一个定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只有那个急躁的心了，身体慢慢的感觉都消失掉了。所以你就了解真正的那个你我们真有的就是那个急躁的本性，那个永远不生不灭的啊，永远就没有生灭的。那因为我们造了业了，所以那个急躁的本心跟这四大佛在一起混在一起了，所以被他牵制住了。我们本来那个心，那个空寂无形无相的本心是这么自在，这么解脱，这么逍遥，变化自在的。现在没办法啊，我们染污了啊，但是呢，这个染污了不如了，变成心意识了。啊，所以我们恢复他本来如的境界，如是真实如此的本来面目，真实如此不受染的本心，从来不着于有，不着于空的本心，那就真如。所以真实如此的本地风光，本来面目，那有这个本来面目呢，那就有他的事，他作用出来就是最正确最圆满。所以如是我闻啊，你看大神经典如是我闻告诉你，你体会到如是就可以了。为什么不要再加进去？再加进去不是在你的清净自信上给它增加了有，要么就给它减少了。你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啊，你那个清净的本性圆满具足一切功德，它根尘接触流露出来的作用是最正确圆满，就是是一点没有障碍啊。当你有所执着，你受到你的执着的影响的时候，它能偏离大道了啊。所以大道是当你心没有任何一点依靠，没有任何一点依止的时候，遇到了沉静根尘接触直接反射出来的，那就是大道啊。经过你的心意识的思量，它的随着你的思量的变化，它就变成了比如说你思量涅槃极静，内心着了极静，那就变成声闻道了。你内心执着于舍念清净，那就是禅是空了。你内心着所以异界的有，那就是我们异界凡夫了啊，你的作用就错误了。所以菩萨以如是哈、真如的体用，如是这个真如门，是就是生灭门，它的作用如是合起来，这个一心的体用，就是无念念即证，有念念成邪。所以啊，佛法都可以圆通了，你只要抓住了义理，发挥不完的，说不完的。如果你没有抓住它的义理，你根本不知道如何讲起。大圣经典就是这样，它重悟处，重你了解，真正了解心性是什么，你就容易去表示。所以如是就是你一心的二门呐、有真如门跟生灭门合起来，如是就是一心，真实如此的本来的面目啊。它的一心二门真如门，这如 生命门是四，它的作用是绝对无上菩提，绝对是最圆满的大道。对着如是的意，你看用意不是语哦，意啊叫你要相应啊，这是意。你证入这个如是的离妄想言说相的这个意在言外的境界啊，怎么入呢？佛陀告诉你怎么入，独以近处闻思修慧呀、啊，独以近处啊，一个人就够了，不是在那里呀、啊、讨论呐、啊。现在人家喜欢研讨班呐、啊，佛法研讨班，大家读了一大堆学问，满口朗朗上矣啊。所以我跟你讲，我现在发现了、啊，学讲经不难，但是要深入意很难。学讲经为什么不难？现在太方便，如果你要学讲经，任何一部经你哪来，对不对啊？哎呀，你看同样一部经有这么多的法师讲哦，有净空老法师，有境界法师，有明阳法师，有什么法师，很多法师，很多法师，同样的这部经你都把它拿回去再听听听听，把它记下来，听听听听久了，哇，你超过他们，讲得比他们还好，为什么？你尽是收起他们的优点，对不对？有什么难的，对不对啊？那你现在要写文章很容易，电脑打一个摊，嚯，以前要找个摊呢，要吃点那啊，边高挡没拱哎，现在电脑一打，哇，一大堆摊，有这个摊那个摊那个摊，啊，打一个慢，有这个慢那个那个这个慢，把它抄起来就一本书了，这有什么难的，对不对？但是你要入意啊，很难哦，对不对？哈、啊，你这个内容要真的啊，最后你这里听那里听，听到最后你讲的比谁都好，但是你有没有入意？意才重要啊，那嘴皮功夫没有什么用的啊，所以你要真正去实践，你才能够入意。所以你看这里就讲独意进出，你不需要去那里哈、啊、和我研讨班了、哦，越讨论越深了。可是呢，越讨论越深，如果你能够跟着这样去实践，越来越谦虚，越来越谦虚还好，因为你越通达，哦，人家对他一客气，眼睛马上长到头顶上去了，骄傲的不得了，变成狂妄的躁，狂妄的病。所以啊，学习佛法你要知道，当你有狂妄的时候，就是着魔了，着魔的初步，接下来就要有就要出问题了。所以太多在那研究，自己觉得我东西很多，我懂很多，后我这个也懂，那个也懂，我通通懂了，知见不消啊，反成消，反成障碍，把你堵住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独一进处，一个人就好了，用功闻思修慧，闻思修慧是透过闻慧。闻慧是听闻的佛法，哈、啊，我们文字上的佛法。哎呀，信悟，我懂了，这个意思我懂了。但是，它不是悟处啊。闻慧透过你听闻的这个文字语言了解的道理了，这就是六一四圆道的。那思慧是什么？经过你参思维参，哎呀，六四第六四能知明理，哎呀，他原来讲的是这样。啊，无念是无无念无有念，但是呢，你还有个无无念无无有念，你还是在文字里面呢。但是最起码你不会堕在一边的无念，境界提升了。所以呢，文慧是属于这个语言文字的范围，思慧是属于哲理的范围。但是如果你没有真实的修正，哈、啊，但是你有从文慧透过到思慧的这个境界，你真的要有修行了。但是这个修行不究竟。还没有达到真实的功夫，在哲理的范围，这是在使思慧达到了。那修慧就是你真实的用功，你真正了悟方向，看清楚了，真正去实践，真正去用功，那就有了修慧。是因为你修学而证得了智慧，而开的智慧。所以闻思修慧是有的是你听闻正法，你体会到了真实的意境。思慧是经过透过你的修为，但是你不是圆满的修行，你有了体悟了，但是这是哲学的范围啊，体会到一心三地理，体会到诸法空相，这是思慧。但是呢，你要去实践呢、啊，你要去观照了、啊，日用平常中来断你的烦恼，你才入修慧啊。或者你以为你把思慧当成是境界，当成你实证的境界，那就堕落了，那就着魔了，那你就没有办法入修慧了。所以修慧是让你真正的去用功，真正的去观照，你行。三摩波地哈，在境界中修幻观，你就要知道根尘接触的时候依观而修持，知道这境界万法皆空。然后呢，当你心动的时候，哈，根尘接触此事待人接物，心动的时候知道它万法皆空，都是假的，放下它，心静了，然后由 清净的心在起作用，所以依观而修止，依止而修观，止观双应，这样把自己的慧门增长啊。那如果是依色摩他，你就独一尽处，你了解了，依闻慧思慧，哦，你了解了，认真用功，就像我前面跟大家讲，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你看观世音菩萨在观音佛那个地方，他的听观音佛跟他讲。这个梵文文字性，他知道我们这声音的声音哈，它是生成啊，我们的文性不会动啊，但是你抓了生存，你就受了它的影响了。所以呢，哈，那个佛是那个阿难的声音呢、阿难敲钟空响了，阿难说听到了，没有声音的时候听到没有？他说没有了，对不对？不是声音没有了。啊，不是文性没有了，是声音没有了，文程都文性都在啊。所以我前面曾经跟大家讲禅宗的公案，叫大家参滋长之声，一滋长的声音啊，大家就说是不是这样，一滋长拍脚啊拍桌子都错，只要你没有开悟没有悟都错啊。滋长声音是什么？那个声音是无声之声啊，那就是文性了、啊、文性他没有声音他还在闻，闻一个没有声音的声音，那有生成来了，他闻一个有生成之心之声音。但是如果你一个空有圆融的时候，你想想看，他闻一个没有声音的声音跟闻一个有声音的声音的时候，他就平等了，他就平等，他就不受影响了。我为什么体会到这个道理呢？因为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家里后面开地下室，对不对？就我离这两公尺，哇，两层地下室，